人子不是来受服侍，而是来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性命，为大众做赎价。这是马尔谷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记载的耶稣对宗徒们说的话。这话中点出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和生活的态度。耶稣也说，他的来临是天国开始进入人间的标记，可见他降生的目的和生活的态度与天国的来临有密切的关系。跟随耶稣的人原先大半只是出于好奇，他们对耶稣并没有正确的认识，但是当他们听到他的讲道，看到他所做的一切，便开始对耶稣的神秘感到兴趣，尤其希望知道耶稣到底是何许人也。耶稣的作为都在使人意识到天主的救恩已经临在人间，而他自己便是人类历史中实践这个救恩的人。天国的来临，凭着耶稣的训导和作为逐渐显示出来，并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时候得到完全的验证。耶稣多次在他的门徒面前说，他的死亡和复活是他的时候，这意味着天国和他个人的生活事迹有着非常奥秘的关系，二者几乎可以说是交互为用。耶稣借着奉献自己显示出天国的临在。于是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耶稣的一生和天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？耶稣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从福音的记载看，耶稣表面以拉比，也就是老师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。在犹太社会中，所谓拉比就是教导梅瑟法律的人，这样的人身边都有一群学徒听他讲解梅瑟的法律。然而不同的是，耶稣身为拉比，他的学生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挑选的，而且在教导学生的时候并不像犹太法律学者一样专门解释法律，而是以权威性见即履即的方式提出新的训导。耶稣教训群众时也不沿用古代先知训诲人所用的方式，总需要向民众声明他所说的话是天主的神谕，是天主的断言。耶稣使用的方式是斩钉截铁地说，我告诉你们。犹有甚者，犹太的经师法律学者教导人的时候总引用天主的话说，天主曾经这样说。然而耶稣不但说我告诉你们，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。耶稣以这种方式讲话，为的是叫听他讲话的人知道他的话绝对真实可靠，不容置疑，说到做到，具有实际又直接的效力。更令当时的人困惑不解的是，耶稣也用同样的权威赦免人的罪，并和罪人一同坐席吃饭，一方面对他们显示天主的仁慈，一方面也要求他们彻底悔改，重新做人。除此之外，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耶稣也用他的权威以自己的名义得心应手地行奇迹。耶稣虽然以天主的慈悲待人，尤其是对待罪人，但是他给罪人提出的得救条件却非常的清楚，一丝不苟，叫人知道不能模棱两可地玩弄人间的小聪明。他说，不随同我就是反对我，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。耶稣又说，凡在人前承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，谁若在人前否认我，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。耶稣不但要求期待救恩的人要坚决地跟随他，斩钉截铁地承认他，更要求他们比爱父母亲和爱子女更爱他， 甚至要求他们放弃一切来跟随他。他说，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，不配是我的。谁爱儿子和女儿超过我，不配是我的。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不配是我的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耶稣要求人对他要比对他的教训和行动更加重视。耶稣所展示的权威空前绝后，他对跟随者所提出的要求也是言之未闻的。然而，耶稣这样做并不是要作威作福，把自己捧得高高在上，叫天下人服侍他。相反，他以身作则，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。有一次，耶稣看到许多人围着他，就离开他们，前往加里勒亚湖的对岸去。那时，有个犹太经师对他说，师父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随你。耶稣给他说，湖里有穴，天上的飞鸟有巢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。可不是吗？耶稣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能力来谋求私利，或者借用他的神能来实现自己的计划，或强迫他人跟随他。当时绝大部分的犹太人所期待的墨西亚，并不是他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清贫、孤单、温和、手无寸铁、不使用暴力、没有侠义精神的耶稣。天主的计划不是人的计划，人的想法也不是天主的想法。耶稣教导世人要以身作则，为人服务，他的言行为别人的身心益处奉献出自己。耶稣言行的真谛，只有等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死者中复活之后，才会圆满彰显出来。在耶稣的一生中，他的权威和服务，他的仁慈和简朴，都是那么奇妙的融为一炉，使人惊讶赞叹。耶稣的奇妙表现不是无中生有的，而是来自他与天主圣父的父子经验。他曾说，我的父把一切交给了我。既然耶稣从天父那里接受一切，他当然完全听从于天父，和天父有同等的神性尊严和神能。耶稣和天主圣父是同性同体的，他们是一而二，二而一。他所宣讲的天国就是他和天父一体的最好写照。耶稣在奉献自己为世人服务和显示他的权威时，没有别的用意，只在把天主启示给世人，同时光荣天主圣父。他在最后晚餐中曾告诉宗徒们说，正如父爱了我，同样我也爱了你们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爱内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。耶稣的话叫我们看出，天主圣父首先爱了世人，天主先把自己赐给了我们。其实，就如圣若望宗徒所说，天主就是爱。因此，彰显天主最恰当、最正确的方式就是爱，就是服务，就是奉献自己。这正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用彻底为人类服务、死在十字架上的途径，来表现他所肩负的墨西亚救赎人类的使命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天主的国要在巴斯挂牺牲的奥迹中带着威能降临。